看《使徒行传》十六章，从这章开始就是使徒保罗第二次游行布道，使徒保罗第二次游行布道开始，题目是顺从神旨开辟新宫，顺从神旨开辟新宫，难中建教会。我们看保罗怎么在大难中建立起教会来。第二次游行布道十五章的末了告诉我们，是保罗拣选了希腊蒙弟兄，把他们送行，所以他们就走遍了叙利亚和基利家坚固教会。接下来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看这一小段，十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小段是拣选同工坚固教会，拣选同工坚固教会啊。我们看看保罗在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同工换了同工也加多了，神赐给他更多的同工。等到第三次游行布道，神给他的同工越来越多，所以说每一次都有圣灵的带领。第一次主要的是和巴拿巴同工，现在第二次我们看这一段里面，保罗拣选了提摩太，而且在提摩太前后书，我们看保罗把提摩太当作什么？当作在主里的儿子，是真儿子，是忠心的啊，忠于神的，也是保罗的一个接班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啊。在保罗一生的工作当中，和提摩太的这个同工，这个许多地方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小段，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我们知道特比、路斯德以及下面又以哥念，这些地方就是属于加拉太省，是属于加拉太省。大家看地图就知道，当时罗马帝国它分属了许多的省，所以加拉太是一个省。所以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不是某一个城市，乃是指的那一带的教会，就是加拉太省所属的许多的城市、许多的教会，就包括了特比、路斯德、以哥念等等，都是在加拉太省。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提摩太，提摩太是信主的，他是一个门徒，特别这里给我们提到他是信主，是犹太妇人的儿，就是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是基利尼人，表示他母亲嫁给外邦人了，但是他母亲和他的外祖母都是非常宝贝的，都是蛮有信心的。所以提摩太从小，我们根据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就知道，从小他的信心就受到了他的祖母罗伊和他的就是外祖母罗伊和他的母亲尤尼基的影响，受到他们的影响，就是在信心上从小就受到培养。还有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提摩太从小就明白圣经，说明他从小就是非常虔诚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属神的人。当然保罗来了，他又受到了保罗的帮助，所以成为保罗信主共信的一个儿子，就表示他处处效法保罗，是保罗在主里所为他付的代价，所以他也成为保罗的儿子。儿子的关系就是他和保罗的关系情如父子，是这样属灵的关系，所以保罗拣选了他保罗拣选了他。下面呢，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表示这个提摩太在教会中有见证。在路斯德和以哥念这是两个不同的城市，但是这一带保罗都去过，第一次游行布道这些地方都是保罗所亲自建立的教会，所以这一带的人呢对这个提摩太都有称赞，表示他虽然年轻，但是他蛮有见证，是个热心爱神的人。所以呢，第三节保罗就要带他重去，表示保罗这次的出发就要带提摩太。除了希拉是保罗的同工以外，这里还有一个就是提摩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同工。但是这里说呢，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保罗为了方便工作，因为当时我们知道犹太人和希利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互不来往，因为犹太人有很大的成见，未受隔离的不能和他来往，所以保罗呢，保罗的工作是在犹太人中间也在外邦人当中，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到犹太的会堂，他为了救他的骨肉。所以保罗为了方便的缘故呢，因为犹太人他就反对你，如果你带一个同工是个外邦人，根本没有受过隔离，那犹太人根本拒绝不让你进来。所以保罗为了工作的方便， 所以说呢，大家都说他父亲是西美尼人，但是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所以一般来讲他们的习惯就是随母亲，母亲是犹太人他就算犹太人，所以呢就给他行了隔离。这个行隔离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并不是保罗开倒车以为行隔离而得救，并不关系得救的问题，大家知道这并不是关系得救。哦，你要行隔离那不是保罗所反对的又去赞成了，而是为了工作的方便，因为提摩太可以算是犹太人，既然犹太人就可以给他行隔离，这样的话呢就方便工作。第四点，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就是十五章那一个重要的议会当中所决定的，为外邦教会所决定的那四条要遵守的这个条规，就交给门徒遵守，就是走到哪里把总会耶路撒冷所规定的那四条，那就是十五章所说的境界是偶像的物、奸淫、勒死的这个牲畜和血这四样，把这四样呢交付给他们。所以因此呢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看到保罗他的工作，他走到哪里教会大家怎么样，大家信心越发坚固，就说明他的工作除了传福音工作以外就是坚固圣徒，坚固教会。教会建立的是建立的，但是刚刚是初步的建立，在信仰上，在生命上啊，对圣经的认识上啊，对种种的问题上，还有一些个什么是很幼稚的，是初期的阶段，所以需要使徒去了，去用主的话去坚固他们。所以呢众教会蒙恩典，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加增。所以就给我们看到这真是一个复兴的光景，教会坚固，教会就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基地，所以呢人数天天加增。这不是教会建立就完了，所以每一个教会建立起来就有什么传福音的工作，以传福音为中心，以传福音为教会的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是怎样的功能，他就带出怎样的教会，他的一生注重什么，传福音。所以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我是不得已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保罗把不传福音当作有祸，所以无论走到哪里他就是传福音，哪怕作为代表，代表安提阿教会要到耶路撒冷去，他一路上他都在传扬福音，他都在传扬福音。所以走到哪里为神做见证，走到哪里传福音。所以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教会啊那个建立的更好，每一个人信心坚固，那么教会也就坚固，而且人数天天加，说明注重传福音的工作，使福音的工作越发的开展。这是第一小段，表明保罗是怎样的拣选同工，坚固了教会，也就是他这个出发工作的这个内容之一。下面给我们看到从第六节开始，先看一小段六节到十节，给我们看到保罗是神怎么样给他开辟新的工作，新的工厂。本来他是在哪里呢，他是在叙利亚，以后呢到基利加，以后呢又到加勒泰省，这一带传福音是吧，那这一带呢多数教会都建立起来了，第一次他就在这一带，所以现在呢他经过这一带他坚固。那么具体他要到哪里去呢，下面第六节我们看神为他开辟新工。那保罗怎么样会看见神给他开辟新工呢，那就是一跳神把他带到欧洲去传福音，马其顿就是属于欧洲的范围了。我们知道马其顿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国，南斯拉国的一个地方，就属于欧洲，属于欧洲的范围。是神怎么把他带去呢，我们看一下，就说明保罗是一个完全顺从圣灵的人。所以一个神的工人让神的旨意能够畅通无阻，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没有自己的选择，完全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看保罗是怎么顺从。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个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使徒信上的作者是路加，是路加，这个时候路加还没有参与跟保罗一同同工，所以他写的说是作为第三者讲啊，保罗他们就是保罗和他的同工，他们本来呢是要到亚细亚去传道，亚细亚就是以弗所那一片地方啊，我们知道以弗所七个教会都是在亚细亚，本意呢他们要到亚细亚去讲道，但是呢圣灵禁止。你怎么知道圣灵禁止呢，说明他们灵里是多么的亲近神，他们灵里是多么的敏锐，是多么的参透， 们深深明白他们要去的地方不是主许可的，主不愿意他们去，所以结果呢他们就不去了，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就到了美西亚的边界，美西亚就更往北一点了。那他们想到哪里去呢？想到匹推尼去，就是说既然圣灵不叫我们在亚细亚，那我们就再往前走吧。往前走呢就经过了弗里加和加拉太这一边了，就到了美西亚的边境，目的呢是要到匹推尼去。大家看圣经后面的地图就非常清楚，就到了，也想往匹推尼去。但是呢这一次我们看见耶稣的灵却不许，就是说再一次的受到拦阻。圣灵就是在我们心中，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灵里常常糊涂，常常什么充满了自己的意思。我们的热心，我们的传福音是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在神旨意中来做工。那为什么神禁止他在亚细亚讲道呢？这个我们不明白，我们只能说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是高过人的道路。我们知道保罗第三次游行不到就是到了亚细亚，说明神有他工作的先后次序，并不是亚细亚那里不需要，也不是神就不要亚细亚的灵魂了，而是神有他自己的次序，乃是叫保罗先到欧洲，然后翻过来再到亚洲，那到亚细亚一带去传主的福音，那就是第三次游行不到，他到了以弗所，而在以弗所有很长的时间做主的工作。所以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要让神的意念能够通行，那你只有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一段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给保罗能够开辟新的工作、新的工厂。下面他在意象中，神指示他应该到哪里去，他是这么清楚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他完全没有自己，他完全降服在神的面前，他没有想我要到那里，我要到这里，那里需要我，那里是请我，人家请你都不一定是神的旨意。那神有他次序，神有他的安排。所以我们看第八节，他们就越过了美西亚，到了特罗亚。为什么呢？因为匹推尼也不是神让他们去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越过了这个美西亚了。到了哪里呢？特罗亚是一个港口，他们就到了这个地方等候。当你完全顺服神旨的时候，当神不让你去的地方你坚决的不去，你再继续的等候的时候，第九节神的旨意就通出来了。所以我们常说神为什么不对我说话，神为什么不对他说话，神的旨为什么不向我们显明。人家保罗又看见异象，这个异象就是神的指示，也就是神的旨意向他显明，是借着夜间的异象，说明保罗哪怕在夜间他都是这样的警醒不断的在寻求神的旨意，你到底让我上哪里去。那他在顺服，在等候，在等候的时候夜间异象显于保罗。这一对同工，神不一定向每一个人显现，以保罗为主，所以保罗看见异象，其他同工就是顺服，在一个什么，在一个神的旨意的引导之下。所以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马其顿刚才我们说了是欧洲，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人，当然他一定自我介绍，我是马其顿来的，是不是？他来了，在异象中站在那里求保罗，求他说。下面这句话就是在异象里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向他发出来，马其顿人向他招手。好比最近我们认识的这位牧师是吧，犹他州向他招手，他就去了，哪怕那里荒凉一片的旷野也要去，要因神的呼召。所以这里就有马其顿人站在那里向他求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主的道，我们等待着你，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所以到处都是马其顿的呼声，但是神的旨意在你在我在他身上究竟怎么冲出来。到处都有马其顿的呼声，我们有没有听见？我们有真的听见？我们常常主要我去的我又不愿意去，主不要我去的我非常喜欢去，那这样的话神的旨意永远不会通出来，因为那里有我的亲戚，因为那里人人都欢迎我，因为那里的我觉得很好很舒服，我很喜欢那个地方。今天都不是，只是一个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下面我们看保罗就是非常的清楚，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下面什么，我们随即就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就这么清楚，立刻顺服。底下第十一节，立刻启程就开船了，大家看快不快。所以没有神旨意没有通出来之前，你就要等候，再等候，再等候。当神的旨意通出来，你就不要怀疑，你不要再问，你就要顺服。但我们大家留心一件事情，就是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作者在述说的时候都是他们，大家看见没有，他们经过，他们到了哪里，他们越过哪里，一直到第八节，是不是？可是第十节忽然间出现我们，大家注意没有，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那就是路加在这里就参与了，和保罗同工。第二次忧心不到由路加参与，路加是一个希腊人，是一个医生，可能他就是住在特罗亚，他跟保罗有关系，有邻里的关系，所以这次保罗看见异象，路加也有感动，所以这时候立刻就说我们。所以接下来你看使徒行传后面，只要有我们的地方，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保罗这一次工作当中有路加和他同工，因为路加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所以他能够写的这么样的深刻详尽，把保罗的历程、保罗的工作都写出来，因为他亲身经历，他亲自参加啊，他亲自的参加。所以他说我们随即就想要往马其顿去，因为保罗看见这么清楚的意象。那其他同工我相信也有圣灵同样的感动，那就不必啊，他看意象，我大概非得也要看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意象，那他不一定是这样，因为他们是一队的同工，那所以他们就去了。下面我们看十一节到十五节，十一节到十五节，保罗啊和同工们就开始往马其顿去，因为马其顿的呼声来到，马其顿人向他招手，所以他们就往马其顿。那下面就是他们到了马其顿所做的工作，就是十一节到十五节，我们大家看一下。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莫特拉，这是经过的地方。第二天就到了尼亚波利，一站又一站往前行，从那里就来到了菲利比，菲利比就是马其顿的第一个城，头一个地方，头一个城就是菲利比。大家记住，菲利比在哪里？在马其顿，就是现在的欧洲，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是一个很重要的城，是罗马的一个住房城，有很多这个罗马的军队在那里，是一个住房的城。下面到了以后怎么样？不是立刻工作，他说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这几天就是安静啊，祷告，等候圣灵进一步的引导，所以住了几天。到了安息日这一天，他们就出城了，出城到了河边，他们知道，那他们一定是打听了，知道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要工作先到哪里去？先到一个祷告的地方。最吸引他们的地方不是一个什么轰轰烈烈的地方，乃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这小小的一段，一直到十五节为止，就给我们看到菲利比的教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菲利比教会是怎么建立的？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从祷告开始，他们听说了，所以可见呢，当时就有一些人在那里祷告。但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许多人祷告不一定他们是真正得救的，像哥尼流也祷告，是一个虔诚的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们是在寻求神。也有的人呢是敬犹太教，那也祷告，但是他们并不认识耶稣基督，没有真正重生得救，就好比下面这一个的吕迪亚一样。只有保罗去了，把主的道就是福音救恩讲明给他们，那他们才真正的蒙恩信主受洗，以后教会才真正的叫做建立起来。但是他们的祷告也非常虔诚，非常宝贵，所以就吸引了保罗和他的同工，就到了那个地方。所以告诉我们，教会的建立第一是什么要紧？祷告要紧，祷告的工作是最要紧，祷告是教会建立的一个根基，祷告是教会建立的一个前提。所以保罗不到别的地方，而是到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到了那里是不是就单祷告呢？不够，下面说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第二点就是宣告主的道，要传主的道给人听。单祷告人们还是不认识神，认识神是借着神的道，这个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生命的种，要撒在人的心田，使人能够接受主的道而重生悔改。所以下面特别注重就是 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可见的这个祷告的地方有许多的妇女在那里，许多的姐妹虔诚渴慕，他们在祷告，那也说明这个祷告的地方是吧，神对他们有回应，神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神才差遣保罗来了，要把主的道讲给他听，正如哥尼流一样。哥尼流一家都是这么虔诚，虽然他们对神对主耶稣并不认识，他们就是敬畏神，就多多行善，周济穷人，他们祷告，但是呢神给他们的回答，所以哥尼流见到异象，神打发彼得去了哥尼流的家，救恩就临到了。这里也是这样，在这么一个马其顿省罗马的住房城，这么一个菲利比这么一个地方，竟然有一些人在祷告，他们祷告祷告，神对他们有回答，这个回答是什么？神差遣主的仆人到他们中间，神知道他们的渴慕，神知道他们心里的需要，需要什么？大家说需要什么？主的道，就是主的道。所以第一是祷告要紧，第二就是主的道。如果没有主的道，教会不会建立。因为什么？人信听福音得救是由于听道而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由于传道而来，没有人听见怎么有人信呢？所以说保罗坐下来，他们就对这些妇女讲道讲道。下面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基亚，这个人这里圣经特别形容他，这是一个什么？一个普通的妇女，她是一个做小生意的人，卖紫色布的，是推亚推拉城的人，他本人还并不是菲利比城的人，他是亚细亚的人，推亚推拉就是在亚细亚。他素来敬拜神，如同哥尼流一样，素来敬虔敬拜神，所以保罗一来，主的道就吸引了他，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道。所以吕基亚成为欧洲的第一个信徒，第一个信徒是谁？就是这么一个姊妹，她成了第一个信徒，在欧洲啊，神为保罗开辟了欧洲的传道的门，这里就可以看见主的道一传、啊、就有人相信，就这么样的渴慕。所以我们看见吕基亚的蒙恩不是一个平常，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首先给我们看到这个吕基亚是素来敬拜神，大家看见吗？素来是一个虔诚敬拜神的人，还有呢渴慕主道，渴慕主道。所以保罗讲到的说他留心的听，因为他留心的听，圣灵就做工，所以这里说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所以人能够接受主的道是圣灵的工作，是主开导了他的心，使他一听就领悟，一听就明白，他听你越听越爱听，所以说他渴慕主道，而且接受了主的道，接受了主的道。不但他自己蒙恩啊，他和他一家都受了洗，表示他一家都蒙恩了。所以初期我们看见使徒建立教会都是这样的，传福音的结果是什么？一家一家的信徒。吕基亚这里就是这样，不但他自己渴慕，他家里也渴慕，全家都蒙恩，所以他和这一家就领受了洗。不但领受了洗，而且呢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可见的开头他们没有在他的家里，所以一个热心爱主的人，当他得到了救恩，他领受了主的道以后，他就爱心接待，甚至强留我们，你不来也得来。这个就表示他的那个爱心的真诚，不是虚虚假假，哎，你住住吧，是真心的，是强留的，你要在我们家住些日子，表示什么呀？继续的渴慕主的道。特别这小字大家看怎么说，你们若以我是忠心事主。所以这个吕基亚在他身上实在有很多的什么呀可取的地方，第一素来敬拜神，第二渴慕主的道，是不是渴慕，第三呢接受了主的救恩，全家蒙恩，忠心事主，爱心接待。大家可以找到吕基亚所以蒙恩不是个偶然的吧，所以神的旨意借着他冲出来了，教会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吕基亚啊蒙恩，以至于当初呢当时呢当然绝对不会是就他一家蒙恩。所以保罗的工作在这一小段很简单就告诉我们，到了腓立比以后，实在是看见主给他们开了传道的门啊。教会的建立是怎么建立的？第一借着祷告，第二借着传主的道，圣灵做工，是吧？所以这一家就蒙恩得救，这一家蒙恩得救，还有其他的姊妹们 啊，都蒙恩，所以这就是教会的建立。那主的道有这么大果效，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告诉我们这个道是代表什么意思。吕底亚和他的一家接受了主的道，不但渴慕主的道，而且接受了道。那表明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下第二十三节，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念一下啊，一章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重生得救是什么？是圣灵的工作，不错，也是因为主的道。主的道就是那一个不能坏的种子，主的道就是生命的种子，生命的道。主耶稣也几次讲过那个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什么意思？就是主的道撒在人的心田。吕底亚的心田，这是一个诚实善良的心田。保罗撒种在他心中，他就接受了，而且即使能够结出果子来，全家蒙恩。以后这个教会建立，教会建立，我们怎么建的呢？本章的最后一节就说明了，保罗受苦作监出来以后，他就往哪里去？大家看往哪里去？往吕底亚家里去，而且见了弟兄劝慰他们，保罗就走了。所以可见的，吕底亚那里不仅仅是他一家，劝了弟兄们，见了弟兄们还劝勉他们，所以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不但有姊妹，有弟兄们，有弟兄们，大家看见没有？第四十节，所以就说明主的道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叫人重生得救。所以有的人就是这个，就祷告祷告就能得救了，不行，要传主的道。借着主的道开导人的心，叫人能够接受这个生命的道，认识真理，认识基督，明白他的救恩，那他们就接受了主的救恩，因此就蒙了。这是一小段，下面我们接着看十六节。十六节到末了就是使徒被害受辱，但是在难中又救灵魂。这一段我们看见啊，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们来到腓立比，开头好像还很顺利，怎么下面遇见这么大的难处？又挨打，又作奸，又为主受苦。所以我们大家就要知道啊，你顺从神的旨意并不等于没有苦难。在神的旨意当中，虽然有苦难，但是我们看见他们是充满了喜乐、赞美、感恩，也看见了圣灵的果效，是有苦难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也有撒旦的搅扰和拦阻。从十六节，十六节到十八节啊，在这一小段里面，十六节到十八节，那这就看见什么？就是保罗面对的行邪术的一个使女，因着这件事情就引起大乱，后来他们就挨打，全城都骚扰起来。所以可见的，哪里有圣灵的工作，哪里就有魔鬼的来捣乱、搅扰。借着什么？借着那个行法术的一个使女啊，来搅扰他们的工作。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所以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但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呀，行巫术的一个女人出来迎面着来，那不就是你要去祷告的地方我就拦阻你，迎面而来。所以我们越要祷告越要警醒，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谁来了？那个行邪术的魔鬼撒旦的一个代表迎面而来，但你也不要怕，是吧？所以他说我们要往哪祷告的地方去。所以他们在看到他们这个教会的建立，他们非常注重祷告的工作。保罗不是建立完了就完了，而且又要往祷告的地方，表示他们还要继续祷告。可是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是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大发财，大得财力。所以可见的，世上很多人呐，他们拜偶像拜假神，就是魔鬼背后撒旦的权势啊。很多人发财，实际上是魔鬼叫他发财，是一种邪术，靠邪术叫人发财。所以这是魔鬼的工作，魔鬼是用邪术叫人得财力。但是这边给我们看到保罗的工作，借着祷告叫人得生命，主的话、主的生命胜过地上千万的财力。但是魔鬼叫人发财，发财叫人得财力啊，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所以是针锋相对的啊。所以这一个使女她是什么？不是她，乃是她里面的那个魔鬼，就是要来向保罗来什么？来进攻，来挑战。你看他们迎面而来，他不去找别人，他偏偏找保罗和他的同工们迎面而来。 底下，他还接着三天，一连多天啊，不是三天，一连多日还来搅扰保罗。十七天，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喊叫。你表面看呢，喊叫这话也没有错呀，但是你要知道从谁的口里出来的，谁的口？魔鬼的口里所出来的话。我们千万不要随便接受人的称赞啊！哎呀，他真向着我们，你看他说的很好嘛。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话好像没有什么错。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魔鬼的搅扰，魔鬼给你送来一些什么世界的礼物，来称赞你，高抬你，把你抬起来。所以一连多日这样的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保罗没有接受，保罗抵挡，保罗知道这个是从魔鬼而来，要叫我们呢，很好啊，就让他叫吧，他越叫我们越好。这保罗厌烦，于是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所以这个使女是被魔鬼所缚，并不是他做什么，乃是他背后的，他里面的那个魔鬼，是误鬼所缚。那目的什么？搅扰保罗的工作。因为菲利比的教会建立起来了，所以可见呢，菲利比这个地方也是充满了偶像邪术的工作，是与神的工作是为敌的，所以他们教会传福音的工作是这个是相对抗的，所以必须要斥责污鬼，那个鬼就出来了。但是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使女的这个主人们就什么，就因此而恼怒起来，因为他们得力的门路没有了，他们就借着这一个鬼行法术而叫他们什么发财，现在呢得力的指望没有了，所以结果他们就气恼起来，就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就到石上去。所以同工当中有保罗和希拉被抓进去，其他的人没有被抓，并不是每一个人他们都抓啊，他们就保罗和希拉把他拉到石上见首领，带到官长那里，这事情闹大了，带到官长那里去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呢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就给他们提高啊，认为他们你们这个是等于是影响我们罗马人的行动生活，搅扰我们呢啊。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就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们为主的道而受苦啊，蒙羞辱，被害受辱，但是他们甘心，他们为主而受苦。你想想，这棍子打了许多棍，到后面就告诉我们，他们身上都是伤，身上都是伤啊，没有完。接着呢，又把他们下手煎熬，那这是人看来说，这是苦上加苦，已经挨打了，全身都受伤了，还接着把他们下手煎熬里面。其实这是神的美意啊，所以使徒们受苦，而且嘱咐禁主严谨的来看守，禁主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了内监，不但下了内监，两脚上的木狗，你根本不能动。两个脚那个木狗都是墙上的链子，大家有看那个图的，两个脚上在上面，你根本连动都不能动，这样的苦。我们看看二十五节以后，这两位神的仆人他们是怎样的，在监牢里面不但没有自怜自爱啊，没有这个感到痛苦，他们反倒在监牢里面，他们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祷告唱诗赞美，面对着苦难，面对着浑身都受伤挨打，现在又坐了监牢，看来一切都完了，叫我们说完了完了。但是他们不是这样看，他们认为这是个大恩典，为基督而受苦。所以我们看保罗在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就说明了保罗他的苦难观，他对苦难是什么态度，他怎么认识苦难。腓立比书第一章，请大家看一下十二节，腓立比书，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就是保罗在苦难中建立的教会，也是神为他奇妙的开辟了欧洲的第一个传道的门，就是腓立比。后来保罗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又写信给腓立比教会勉励他们，腓立比教会跟保罗是在苦难中有特别的关系，腓立比教会也和保罗是同受苦难。我们大家看一下十二节，大家念，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这就是保罗对苦难的态度。我们对苦难什么态度？一听见人家受苦了，我们当时也是着急难受，但是我们要知道苦难是叫福音更加兴旺。 更加兴旺。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自己受苦，他还勉励腓立比教会。嗯，我愿意你们知道，嗯，不应该不知道，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保罗在所炼，保罗所监牢，更是叫福音兴旺。嗯，他虽然被捆绑，主的道并没有因此被捆绑，在监牢里面照样传，在监牢里照样祷告，照样侍奉。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监牢成了保罗希拉侍奉神的一个地方，成了他们的至圣所，是他们赞美神祷告唱诗的地方。我们知道祷告唱诗赞美应该在哪里啊？都是在教会里面，在圣所里面，是不是在圣所里来敬拜神？但是他们在哪里啊？在监牢里面，浑身受伤，脚伤了木狗，在这样环境里他们竟然赞美起，而且半夜赞美到什么地步啊？赞美到地都震动，赞美到这个众囚犯都听见他们在歌唱，在赞美。所以说我们得胜苦难的秘诀是什么？得胜苦难的秘诀，第一是祷告，第二是唱歌。唱歌就是赞美呢，赞美神，一面祷告一面唱歌。所以我们要多多的唱歌，让主的这个，让这个歌声充满在我们里面，充满在什么呀？随时就充满在我们所到的每一个环境，哪怕是监牢。这就是保罗啊，他对苦难的态度。还有一节是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我们再看一下1章29节，也是勉励腓立比教会。我们大家念一下1章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所以受苦是命定的，受苦是为他受苦。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领恩悔改了啊，很顺利啊，我们是信的主很好啊，蒙福啊，顺利啊，亨通啊，不一定的。基督徒不会没有苦难的。所以保罗这里讲，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要认定这条道路就是十字架道路，就是受苦的道路，要为他而受苦。所以使徒自己呢，他不但是说写信勉励人，他们自己就是在受苦，他们受苦带出见证来，而且这个受苦是在监牢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在这一次当的苦难中是完全的得胜，也可以说是神的得胜。因为什么？连地都震动，监牢整个都震动，地都摇动了，监门都全开，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你看多么大的奇迹。这是为什么？诗篇22篇告诉我们啊，你是圣洁的，你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你哪里有赞美，哪里神就设立他自己的宝座。在监牢里有神的宝座，神的宝座一旦设立在那里，那里就震动，震动，根基都什么？根基都坏了，都摇动起来，监门都打开，所有在锁链的人全部都得到释放，都松开了。你看看有这么大的能力释放出来。所以我们不要轻看祷告，在这张圣经充满了祷告，是吧？要去传福音要祷告，建立教会要祷告，下面在苦难中，在监牢里面还要祷告。我向他们祷告祷告，这个伤口也不疼了，是吧？不然的话伤口流脓啊，衣服都粘在上面了，也不疼了。为什么？赞美感谢胜过一切。还有一点，我们知道保罗希拉他们在这个25节这一段里面，他们在监牢里面这样的蒙恩，大大的赞美啊，他们在祷告中能够得胜。还有一个原因大家知道是什么？因为有腓立比教会啊，这些个姐妹们啊，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衷心的迫切的代祷。腓立比那里就是个祷告的地方，所以哪里有祷告的地方，哪里就有教会，一定有教会，一面祷告一面传福音。哦，一知道了保罗和希拉被抓进去了，你想他祷告不祷告？一定是加紧祷告，迫切祷告。所以监牢里有人祷告，监牢外有人祷告，所以才看见这么大的荣耀，这么大的恩典。我相信每一个囚犯都被震动，你看众囚犯都侧耳来听，哪能睡得着觉啊？哎呀，这么美妙的歌声在歌唱神，许多囚犯痛苦，有的人根本睡不着觉，有人犯了很多的罪，良心在谴责，有人又是想家，监牢里有痛苦，挨不下去的苦，结果他们听见这样赞美的声音， 怎么不听啊？要留心的听。可是啊，当时的静竹可吓坏了。静竹醒过来一看，不得了，监门全开，囚犯以为囚犯都逃走了。为什么？监门都开了嘛，囚犯锁链都没有，那一个个一定都跑掉了，竟然没有一个人跑。你看，这不是神把他们降服了，没有一个人跑。我们知道啊，在监牢里面，那个带着锁链的，他们都有办法，都要怎么样啊？许多囚犯都要跑，为什么？吃不消，要逃。哪个监牢都有逃犯，但是竟然怎么样啊？门都开了，没有人跑，是不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们以为是跑了呢，所以就进入拔刀要自杀。他怎么交代呀？所有的囚犯都跑掉了，所以保罗就大声的呼叫：“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我们都在这里。”是啊，所以禁足就蒙了。所以这一段就下面告诉我们，不但这个禁足啊被震动啊，可以说他的心都被震动，他一辈子恐怕也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就叫拿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一个神的仆人在监牢里都被人尊敬，一个神的仆人在监牢里都蛮有威信，是啊，就俯伏，又领他们出来，说什么？没有说别的，他们渴慕得救。你看见这个禁足，禁足就是在监牢里看人的，当兵的看人的，他竟然说什么？大家一起念：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个震动啊，大家不要以为是外面的震动，真正是里面的震动，人心都被震动，所以一个囚犯都不逃。这个禁足啊，本来是最厉害的了，说打人就打人的，结果怎么？他竟然俯伏，整个的投降，而且呢，要求得救，渴慕得救。下面31节，保罗就说了：“相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可以得救。”你看多大的多宝贝的应许，多么大的信心。所以保罗说，你一家都要得救，你只要信主耶稣。后来果然他全家都得救，信主全家得救。所以在这张圣经里我们看到吕迪亚的全家得救，还有这个禁足监牢里面的人看守什么犯人的人全家得救。所以腓立比的教会是在这个美好的教会，是在苦难中产生的，是一家家的蒙恩典。那他们的经历都是不平常的经历。所以32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本来是坐监牢，现在被带出来了，被带出来，不但带出来，而且呢，能够有机会能够对这一个禁足的全家讲道。你说哪里有这么好的机会？这样的人根本不可能信主的，神却是给保罗和希拉有这样的机会。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就把他们带去，带到哪里啊？带到家里洗他们的伤。他和他属他的人立时就受了洗，所以圣灵的工作很快呀。信主蒙恩得救，立刻就受洗。受洗什么意思？就是因信借着圣灵加入教会，那成了教会的这一家，就加入了教会，所以就是属于腓立比教会的。所以腓立比教会是在苦难中产生的。所以信的主蛮有爱心，立刻就给他们洗伤，这也是不可想象的。这禁足一个个都非常残忍，我们都亲眼看过，他才没有你管你这个犯人怎么样，你死了他都不管你的，是不是啊？你不管你多苦，你怎么受伤他不管你。结果他竟然给他们洗伤，后来还摆饭，领他到自己的家里给他们摆上饭，他和他全家因为信的神就都很喜乐。结果你在哪里？哪里有喜乐？所以就在监牢的范围里面，保罗自己蒙恩，希拉自己蒙恩，又祷告又唱诗又赞美。你看看那个禁足全家都喜乐，这个知识看见生命带出来的这个蒙恩呐、啊，禁足全家都蒙恩。所以这一段就是说，被害受辱，难中救灵魂，在苦难中拯救灵魂。下面最后一段我们看看，非常奇妙，保罗他们怎么出来监牢的，也没人给他们做保，结果他们出来了。第二天到了天亮，官长就打发差役就来说释放他们吧。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在起码25节那一段，这个监牢都震动，我们相信每一个官长都要震动啊！这两个人真是不简单的，快放他们吧，再不放了我们监牢全部都完了，全部垮台，是啊，他们这些个刑事的工作都没办法继续了，那监牢都根基都坏了，所以就要把他们放掉，就打发差役来释放这两个人。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 是官长打发人释放你们，你们可出监吧，平安平安安的去吧。又打了人，又把人放在下到监牢里，也没有判刑，也没有个根底，也没有一个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就要把人放掉。下面我们看保罗怎么说。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这个就是说，这是违背了罗马的法律啊，是吧？现在又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保罗理直气壮，是不是？那就是说明什么呀？说明保罗是没有罪的，但是神借着这一个这件事情，他们在监牢里大大的震动，借着祷告，神把他们释放。其实也并不是官人呐、那就是他们的公民呐、是吧？这不是罗马的官长吗？罗马的这个政府的人员是他们的公民，无缘无故没有定罪，又打人又下在监里，这是违背他们的法律的。作为他们来讲是不应该的，所以就偷偷的把你们撵走算了，表示他们都犯了法了。所以保罗说，你们自己来领我们走吧。他一把这个话禀告官长，官长吓坏了，一听说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所以接下来我们知道有多少次的保罗神借着他是一个出身就是罗马籍，在很大的程度上神救了他，使他蒙恩。所以这个罗马籍也是他蒙恩的，所以神界的万有都是为神的仆人效力啊。所以他们倒害怕，于是就劝他们走，领他们出来啊，请他们走。你看，所以这个经过苦难给我们看到是什么呀？使徒们刚强壮胆，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仇敌反对他们的来定什么呀，打他们的下监的人，下他们坐监的这些人反倒害怕起来。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这一直让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这些神的仆人他们多么的勇敢刚强，坐监也好挨打也好都无所谓，他们都不怕。而结果呢，不是他们害怕，反倒是仇敌害怕，多少次都是他们害怕，仇敌害怕，于是就劝他们，请他们走吧走吧。于是二人出了监，往吕利亚家里去，因为这里就是已经建立的教会，这里不但有姊妹们也有弟兄们，大家看见没？有姊妹们也有弟兄们建立了教会了，所以他就见了他们，见了他们以后做什么？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自己刚刚受苦还要去劝慰别人，劝勉安慰，你们不要为我们难过呀，我们今天出了监牢了，先听了你们教会的祷告我们蒙恩了，而且敬宗一家都蒙恩了。所以给菲利比教会一个初期建立的教会多么大的安慰，给他们多么大的鼓励，苦难是福音，更加的兴旺所以这就是十六章给我们看到使徒在这个第二次游行不到还没有完，十七章十八章都是属于保罗第二次游行不到的工作。第一个城是腓立比，第二个城就是帖撒罗尼迦，还是属于马其顿，属于马其顿的范围所以保罗走到哪里就建立教会，这里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接下来十七章建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但是每一个地方都有逼迫，都有魔鬼的搅扰，都有撒旦的拦阻。但是虽然有这些拦阻，但是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挡不住的。这些使徒们主的仆人们以保罗为代表的这些个同工们，他们是这样的，能够得胜苦难，在苦难中还能够什么？还能够赞美，还能够唱诗，还能够祷告。所以没有祷告怎么得胜所以教会的建立离不开祷告，苦难中也离不开祷告。所以神的工作祷告非常要紧还有呢，就是他们是被主的道所充满，所以走到哪里他们宣传主的道，借着主的道使人能够悔改。所以到三十二节那里我们看禁足的悔改仍然是使徒们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大家看见没有？是主的道做工，有圣灵的工作。经过这一个监狱的大震动，地大震动，这个禁足的心也被震动，但是还需要主的道开导他们，使他明白主的道而得救。所以神赐给人悟性，就叫人明白主道，你才能够接受福音，因而得救，把耶稣接待进去。这个道其实就是主，主就是道。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什么呀？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接待主，主也就是主的道。 所以我们今天说接待主，怎么接待？我们要把主道讲明，怎么样信耶稣？信的这位神，这位救主，就为我们死而复活，这位荣耀的基督，把他接进来，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蒙恩，是吧？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一节的应许，就是三十一节：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我们大家一同念一遍：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保罗说的这句话，接下来信主的一家就得救了。所以说明这一个信主他非常渴慕，他不但是乐意自己蒙恩，他也把他全家带到了使徒的面前。所以这实在是看到啊，李迪亚也好啊，这一个信主也好，你看那个妓女拉合也好，都是他们有一个渴慕的心，有个单纯的心，自己蒙恩也愿意自己的全家蒙恩，而不是我自己蒙恩就得了，家人就不管他们，把全家都带来，结果呢，那就是全家都蒙恩。所以因而信了主以后，他们就